亲近事物仪的那样的心，那个叫做中道，叫中道心，中道实相心，那是真正的诸法实相。你证到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就确实彻悟宇宙人生的真实的面目了，你就见到诸法实相了。原来法界不是相对的，法界是性相一如的，是一件事的。等到你证到这样啊，亲近自无疑，两边不着啊，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讲叫什么啊？离两端啊，除三际，有无两边起的，除了心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离了啊，离两边除三际，这样的心中，它就是无量智慧的宝藏啊！啊，佛就证到这样的心，这就是中道的真理啊。那简单一句话就是明心见性，叫你找回你自己啊，不受染的那一念心。我们现在念念有受染，哪一个染？身见我执，分别财色名食睡，患得患失啊，种种忧虑心啊，这个嗔恚心、烦恼心、不平等心、埋怨心啊，这个嫉妒心，这些心都是污染了，把这个通通放下来了，恶用善来对治它，恶离了啊，然后再把善也放下来了。那善怎么放下来的？做到最圆满的时候，止于至善，善就消到你的自信。所以这个是戒修德、显性德，这样你的心中离了恶，也离了善。那个善不是真的去理他，为什么？消归自信，他是以恶去破，以善去破恶，恶离了以后，再把善消融到你的心里，变成了纯善之心，那就止于至善的心。这个心离了善恶两边，这个就是中道心啊。所以中道心离一切两边啊，中也不住，然后少三心，少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心的连续相。你看我们这念心中，想过去、想现在、想未来，啊，念念在那里攀缘呢、啊。当你离了一切攀缘妄想心的时候，那个心就叫做中道的真理，它具恒沙妙德，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。佛就是证到这样的心，所以成佛了。所以你的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本源呐、啊，所以心就是道源呐、啊。道源就是你的真心、啊、所以去传播中道的真理，就是明心见性，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样就证入啊。所以凡是同他接触的人，听过他说法了，我不深受感化而衷心的信仰。为什么？不是往外面学什么吗？你不必去学什么吗？你只要学着放下来。所以你修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啊，你修一切方法，最后呢，只是叫你看破放下，放下妄言，让你的心恢复本来的清净自无余的自信，这样而已啊！啊，所以大家觉得这不啊，这不困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就是宝内经的读书拿干净就好了啊，他不必去学啊，广学一大堆法门，不是啊？你学的一门深入，用这个方法来破你内心的执着、内心的妄想分别、内心的贪欲。把它洗干净了，把你内心洗干净了，把你内心的垢除干净了，你就众生成佛了。哦，大家都容易接受了。我们想想看，你每天跟尘接触，当你生气了，垢染浊了，为什么生气？利害得失跑出来了。当你烦恼了，垢又粘上去了，这是尘垢、啊、为什么生烦恼？利害得失心跑出来了，就是把这个扫掉而已啊，这就是修行啊。所以无不深受感化而忠心的信仰啊！佛陀的信徒，从国王、后妃、大臣，以至平民、乞丐、奴隶，应有尽有，遍布社会每阶层。这是他提倡慈悲平等、嫉妒众生的伟大表现。所以从这段文，我们就知道，佛陀是我们的本师啊，是至圣先师啊，有教无类啊。啊，孔子跟他一样有教无类啊，佛陀也是一样有教无类，每一个人都是以平等心教化，不会说是哦，这刹帝利族啊，这是婆罗门族啊，就对他优待一点，那这个是所陀罗了啊，这个就啊待遇就差一点，不是一切平等。所以为什么啊出了家都同一个姓氏？为什么像 四面的河水流到大海，同样都叫海水，不会说你是长江的水，它是黄河的水啊，它是我们的淡水河的水啊，啊，它是浊水溪的水，没有，一到大海，通通就叫海水。所以大家一入佛门，同样的四性呐、啊，这佛是有教无类平等教化，真正的平等慈悲，清净平等慈悲呀、啊。所以佛叫做释迦牟尼叫人人寂寞慈悲。清净平等，他的名字就是他的表现了、啊，他处世待人的表现了、啊，也就是他的名字，啊，我们从他名字就知道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称佛陀，如果用我们这个把它解释成我们中国话，佛就是觉嘛，佛就是觉，如果把它解释个我们。中国语啊，我们国语的名词叫什么？佛叫至圣，至圣先师叫至圣佛啊。那菩萨是什么？菩萨叫圣人。那圆觉跟声闻就叫贤人。所以人人可以成佛，人人可以成圣贤，是同样的一道理呀、啊！啊，好，我们这个。佛陀说法嫉妒众生的工作啊，这第六小段我们就说到这里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七个小段，涅槃啊，佛说法圆满了啊，证入涅槃了啊，涅槃就叫做圆寂。我们看到这个涅槃这两个字，就觉得这是不是死了啊？当然我们在佛陀在这一段就是表示佛陀离开我们的世间了。但是这涅槃这两个字它不是死了的意思了，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以为涅槃这两个字就是死了啊，我们死了就是六道轮回了啊。那如果是明心见性者啊，他离开这个人间，他入到极灭永安的境界，那叫无以涅槃，他不是死的，他还是存在在我们的法界里面的啊，只不过是他不会再做三界的这个生死轮回了。所以对这个涅槃这两个字啊，我们有两种啊，有随着大小圣有四种解释，有四种说法。涅槃这两个字啊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国话的话叫什么呢？叫一切苦恼通通灭除了，而证得了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，这叫涅槃。一切的苦恼通通灭除了，而证得极灭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。那所以在小圣啊，在小圣藏教的小圣，他对涅槃有分成两个层次啊，一个叫有余依涅槃，一个叫无余依涅槃。什么叫有余依涅槃呢？有余涅槃就是啊，你的心真的是清净的，绝对不会被六尘境界影响，心里远离了一切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完全是清净自无，心绝不会生出一点烦恼，心不生烦恼了。但是这个身体啊，还会受饥饿寒热的这种苦恼，身还会有苦恼，但是心绝对不会受身的苦恼而影响。我们凡夫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凡夫啊，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心就受了影响了，脾气暴躁了，没有耐性了，他就受了影响了。但是啊，断见思惑的菩萨他不会，因为佛陀在我们人间示现的是藏教佛啊，是藏教佛，他示现的不是原教佛，他的本因呢、啊？佛陀的本因他是原教就近佛位的，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啊，他示现的是藏教的佛位啊。那藏教的佛位就是等于是有断见思惑嘛啊，就断见思惑，所以心里虽然解脱了，身还会受到这个饥饿寒热病痛的这种苦恼，但是心绝对不会受影响。所以还没有啊，还在 人间的时候所证的，我们叫做有余依涅槃。那等到啊，这个阳寿尽了，阳寿尽了，离开这个世间了，回到了法界里面了啊。他并不是说是那我们凡夫是什么呢？这个阳寿尽了，又随着业力的牵引，又去生死轮回投胎转世了啊。如果你断三界的这个见思二后的菩萨，他这个在这人间的阳寿尽的时候，他就入法界啊，像藏教入偏真法界啊，我们讲偏空偏真法界里面呢，在涅槃境界里面极尽永安啊。但是他生命是永远存在的，生命是绝对是不生不灭不灭的，但是不再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了。所以到了这阳寿尽的时候，就叫有就无疑一涅槃啊。所以这个涅槃又叫做圆寂啊，圆是圆满，因为佛陀来到我们这世间啊，他该度的众生都度尽了，那还没有度的，他已经给他种下了得度的因缘，所以他在世间的功德圆满了，然后回到极尽永安的境界，极灭永安的解脱境界，这一切苦恼都极灭了，而得到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，所以又叫做圆寂啊。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，藏教有着有余依涅槃跟无余依涅槃的这二种说法。那如果是大圣佛果，他破五蕴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他连这四蕴都破了啊！你看这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个是在后面讲的，但是我不把这个涅槃先说清楚啊，大家都以为涅槃是死了，其实不是死了啊。藏教它是破色受想行，最后这个四蕴没有破，藏教是这样，所以他这个心虽然是解脱一切烦恼，但是身子还会有苦受，等到这个身子阳寿尽了，非生敏智啊，他就证得极尽永安的境界。但是如果是破五蕴呢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破了色受想行识，那就度一切苦厄，那就真正活生生的就是极尽永安，活生生的就是解脱境界的。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涅槃，依我们藏通别言呢 啊天台宗藏通别言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原教这四种阶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，通教的根性就比藏教更利了，当然这个又是比较深了，但是我还是简单的说明一下，通教的根性，当下看到这有就是空，当下从有就见到空，藏教是用虚空观把有虚成空啊，知道这万法皆空，他用虚空观一直在那分析，分析到最后这些都是空的，这样来得到解脱啊，来见到了空性，见到了空法。那通教的众生，他当下当体就见空，他知道这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他当下就知道这一切是空的，这就叫真涅槃了。他不需要等死了才入啊，非生敏智才叫做入涅槃，他当下就活生生的看到这一切境界都是空的，内五蕴外七界当体即空，他看到这个境界的前世即理，全理即事，这叫涅槃了，烦恼都断除了，得到极尽永安啊解脱的境界。那别教呢啊，他在无住处涅槃，他心不住有无，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啊，所以别教叫你正体。到了原教就是证得你自心的大机大用，法身般若解脱，就是三德涅槃，活生生的都是涅槃境界，从通教以上活生生的每天处处待人接物都在涅槃境界。那藏教啊，他只是破见识惑啊，破见识惑他用虚空观，所以他所证的叫偏真法性，当然这道理比较深一点，在佛学入门刚开始就讲这个啊，大家会听得很吃力，但是我简单就介绍到这里。涅槃不是死了，但是只是依佛陀当时示现的是小圣法，小圣法啊，他涅槃有分的，有余依涅槃，无余依涅槃。有余依涅槃，心里解脱了，这个身子还会受这个饥饿、病、寒暑的这种影响，但是啊的这种苦恼 但是生苦恼，他心绝对是清净，绝对没有障碍的。那等到阳寿尽的时候，他入于法界里面了啊啊，这个生命啊，非生名字不再视线，但是在一种极尽永安的涅槃境界啊，极尽永安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那是真正的解脱。但是大从大圣的角度来讲，佛说啊，这不是真正的最圆满的涅槃。如果你不肯出来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这叫做骄牙败种啊，可惜啦，有体无用。佛要叫我们证得圆教了，即法身，即般若，即解脱，世事无碍，这是才真正的叫做无上大涅槃啊。但是这是依佛陀当时在古印度，他是示现藏教佛，所以这个涅槃他就用这个角度，用藏教的角度来说明涅槃啊，非生名智啊，入这个偏真法性里面。这样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啊。好，所以涅槃绝对不是死了这个意思，涅槃是解脱了，证得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，烦恼通通断除了，证得极灭永安的境界了啊。那佛陀说法45年，习不暇缓地奔走，足迹踏遍了红河两岸。到了80岁那年，从摩揭陀国到毗舍里，在毗舍里的大林精舍做最后一次的教诲。这时佛陀身体染了疾病，已自知将在3个月内涅槃啊。佛陀说法45年啊，你看他35岁成道成佛了，说法到80年，所以说法45年。但是我们中国讲49年啊，这个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跟大家说明过了，49是7个7，七是圆满的意思，七是圆满，那7个7是圆满的圆满，是最圆满的。换句话来说，这说法49年是代表佛陀已经把所有无量的法，反正存在法界里面的大小圣什么圣，通通讲圆满的讲出讲清楚了，没有一处遗漏啊，讲得最圆满了。所以你到他方世界去啊，你所听的法也不会超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法。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你到东方世界，你到密诺涅院，也不会超出这个法。佛已经把最圆满的佛法都告诉我们了，没有一点欠缺了。所以这49年有这个意思啊，7749。七是圆满，7个7是圆满中的圆满，是最圆满的，圆满到了极处了，没有一丝欠缺的意思了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，它有表法的意思。而事实上在这里他只说了45年，而习不暇缓的奔走啊，直击踏遍了红河两岸啊，这样度众生，为众生奔走啊啊。你看佛陀这个视线啊，难道我们说藏教是小圣吗？说不过去吗？你看他成佛了以后这么奔波了啊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说哎呀我要休息一个礼拜就度假去了，绝对没有，天天就是这样忙于度众生，希望众生度成佛道啊啊！所以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多离苦啊！真的是 佛陀虽然他修行的看是小圣的修行，但是他示现的就是大圣 菩萨道，这是给我们娑婆世界做一个很清楚的示现，叫我们不能有爱见大悲。你看现在很多人一学佛，不断自己的贪嗔痴慢，就想我要去行菩萨道，我要去利益众生，我在家里跟家里吵架，跟朋友吵架，到这个道场不活，到那个道场不活，到那个看那个不顺眼，到这个不顺眼，今天到这个道场，后天又跑到那个道场，为什么？我看那个师父不太顺眼，对不对啊？又跑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个道场又合不来，为什么？啊，那个地方的当家跟那个里面的那个居士的领班，哈、啊，他那啊气得骄傲的不得了，我跟他讲话的话不投机，三句多的跑了，你看。见思啊，那个见思惑那么重啊，爱见啊那么重，爱见就见思惑啊，烦恼那么重，你就要去行菩萨道，要去度众生啊！你没有学会游泳，就要去跳到那个水里面去救人，自己一定是沉下去的嘛。所以佛示现给你看，你要最起码你要服烦恼啊，你要度众生，要入世度众生，你烦恼服得住啊，才不会 被这个洪流啊所淹没了。佛陀是成佛以后啊，他度众生，这才是真正能够度众生。所以佛陀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自己不断烦恼而要度人家断烦恼，那怎么可能嘛？啊，你自己不能成就，不能明心见性，要叫人家明心见性，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？那佛陀就做这样的示现。所以我们都要发愿度众生，但是一定要记得啊，刚开始我们可以学习四六度啊，四六度请菩萨的四六度帮助众生尽心尽力啊，但是重点要放在什么？断除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。等到你能够扶住了，心不再去嫉妒障碍，跟这个不合，跟那个不合，看那个不顺眼，看这个不顺眼，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学习接近大众啊。否则啊，人跟人之间是最容易生摩擦。那大圣菩萨到了修行，是人与人之间呢，人跟什么蚊子、蟑螂、苍蝇啊，那个摩擦很小啊，人跟人才会起大摩擦。而修行修忍，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啊用功的，因为当你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摩擦起来的是哪？习气现前，有我执、身见、利害得失的习气现前了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，这是我习气现前，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，你才能够得力呀、啊。等到你在人与人之间啊都不生烦恼了啊，那你的功夫不得了。那你在这个乡下郊外那个林园里面，那更是解脱无碍了。所以啊，佛就做这个示现了啊。你看他不是小圣的。成佛以后，这样普度众生了。到了80岁那一年呢，从摩揭陀国啊到毗舍耶啊，在毗舍耶的大林金色做最后一次的教诲啊。你看他80岁啊，人生70古来稀啊，古印度80岁已经很老了，那个寿命已经算是很长了啊。尤其在印度那么热，他80岁啊，还要从摩揭陀国在南方啊，他要到哪里呢？到乞颜金色啊，到北方啊。数千里路啊，你知道啊，还要在那里这样来回的度众生呢、啊，奔波的度众生，而且他带着阿难 啊，不是骑马、欸、用走的，你就这一点你就知道、啊，佛陀真的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我们的孔老夫子还会坐马车啊，对不对啊？佛陀是用走路的、啊，他真的众生平等啊，我怎么可以坐到他的背上去啊？啊啊！不仅坐在他背上，还有后面还给他拖一个车子，对不对啊？就坐在车上去，还用走路了。80岁还这样走啊，从摩揭陀国走到了毗舍离，毗舍离是在中印度啊，由南往北走到了中印度的拔契国这个地方。拔契国在毗舍离的大林金色啊，因为这个金色啊，这个为什么叫大林呢？因为这个金色这个地方的林。林园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呢，林园呢、啊、是没有人种植的，没有人种的，所以成为一个自然的天成的林区呀、啊，啊，非常的广阔，所以叫做大林啊，大林金色啊，因为这是自然而成的，不是人工栽植的，所以树木都非常的广大，而且非常的辽阔，所以叫大林金色。这个大林金色又名叫做崇歌讲堂，崇歌啊，歌楼的歌，崇歌讲堂，或者是崇歌金色。啊，他在这里做了最后一次的教诲啊，在这里啊再做一次说法开示。这时候佛陀身上啊有病，80岁了，难免了啊，80岁不容易了啊，自己也知道3个月以内他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啊，他的功德就圆满了啊，然后啊他不是说啊知道了3个月就要入涅槃了。现在有的人呢、啊，他知道，如果他知道3个月就要离开这世间了、啊，啊，他一定会这么想的，我要好好的享乐一番呐、啊，春沙给回娘娘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拼命的享受，哦，赚来的钱怎么办呢？拼命的享受，佛陀不是啊，他就利用这3个月、啊，赶紧帮助众生呐、啊，哈、啊，留一口气来利益众生呐、啊。有个居士啊，很难得啊，这是绝对是千真万确啊。那医生给他诊断他得了肝癌啊，他以前常常来基金会做义工啊，但我认得他，医生给他鉴定他得了肝癌，说他只有 半年的生命。当他知道半年的生命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说哇，存半年啊，这一下要远离，要远游世界呀、啊，啊，八十天的、啊，对不对啊？环游世界八十天的、啊，而、啊、不是啊，他拼命发心，哇，来到各地方做利益众生，做录音带，做录影带，这样做啊，果然将近到了半年了。那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夫人两个人到他高雄，到高雄啊。那个普庙长老那里，不晓得花心去做什么，啊，去那里，他开车子开到了，还不到高雄那个地方，他觉得他很累，他就告诉他的夫人，说我很疲倦了啊，我在这休息一下啊，你就到那个前面七号商店看个报纸啊，你再来啊，让我休息二十分钟，我们再继续前进。他的夫人啊，就到七号商店啊买个饮料啊，就在那里看看杂志，要十分钟过去了，回来看，哎，还在睡觉，这样来回走了三次，一个小时了还在睡觉，哎，怎么睡得那么沉呢？门一开，往生了，然后赶快打电话说那高雄了荣总说已经断气了，然后从那里用救护车送到他家里，让以前我们的叶红叶居士把他台上了，他家住的八楼，再给他念佛八小时，然后再把他送到殡仪馆。你看肝癌的人啊，都会腹水肿啊，腹水肿会痛苦啊，啊，卧下去不能呼吸，坐起来就腹子挡在那里，很痛苦哦。你知道要痛的时候，哎，他发作痛得不得了，再最后会喷血而死啊，喷血。但这个胃部的这个食道那个血管静脉管会破裂，喷血而死啊！我看过有人有这样子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他是肝癌呢，啊，虽然没有办法，花豹已经现前了，没有办法转变他的命运了，但是呢，他一点苦都没有，睡着走了，对不对？睡在车上这样死了，还想花心去做事情，多感动人啊！啊，他不是说我剩半年的时间了，这下在环游世界了。然后一想，剩半年的时间，哈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我都韩国的苹果耶，日本的苹果，亲生苹果，韩国的水来拜您呀，怎么我会得肝癌呀？对不对？有的人就会开始在那里心里就不平了。他不是啊，他更觉得这是过去生造的业呀、啊，赶紧替众生服务啊。结果你看。啊，死罪没有办法免，但是他苦罪没有，苦没有，他半年快快乐乐，一点苦恼都没有。你看，聪明的人是这样啊！啊，佛陀他知道三个月入涅槃，你看就一直沿路上一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所以又渐渐向前走。啊，时间已经过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